普京谈停战，美国料将援乌一杀手锏。招生难，成都多个幼儿园报名变个位数。赖清德话：面对中共威胁，一定要守护台湾主权。英国外相怡访华，引朝野反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乌克兰在多地持续反攻，俄罗斯传出损失一名高级将领的消息。总统普京6月13号承认俄军目前遇到困难，并谈到停战的条件。根据美国 CNN 报道，普京在与亲俄媒体的视讯会面中承认俄军很多东西短缺，包括精确制导弹药、通讯设备、飞机和无人机等。他说，我们虽然有这些东西，但不幸的是数量不够多。普京仍然用特别军事行动来称呼这一场侵略战争。他说，虽然战斗升温，俄军损失了大量坦克以及无人机等关键装备，但如果没有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，俄罗斯永远不会知道该如何调整国防工业。借这一次机会，能够令俄军变成世界上最强的军队。普京仲谈到停战问题，他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西方国家，如果他们真的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冲突，那只需要作出一个决定，就是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和装备。最近俄国内斗越来越激烈，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公开拒绝与俄国防部签约，还对国防部长绍伊古发出威胁，说如果绍伊古胆敢试图接管雅格纳，他就会死。而在前线，乌克兰已经推动 6.5 公里夺回7个村庄，俄罗斯就痛失重要将领。俄国一个 Telegram 群组说，第35联合武器集团军谋长戈里亚乔夫少将在导弹袭击中丧生。俄国联合部队司令部代表说，失去一位最有效的军事领导人。就在13号，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，拜登政府预计将向乌克兰提供贫友穿甲弹来装备 M1 艾布兰坦克，这种炮弹可以有效摧毁俄军装甲。乌克兰媒体防务快车更报道，这种炮弹不单止可以用在美制 M1 艾布兰上，还可以用在德制炮2等其他西方主战坦克。这个应该是对普京的一次打击。较早前，因为英国为乌克兰提供贫友穿甲弹，普京曾经威胁说要对等报复，并扬言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。如今，据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3号表示，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将在几日内部署到白罗领土上，但显然并没有影响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步伐。卢卡申科亦强调说，他不打算和美国开战。对俄国来说更惨的是，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恩利亚13号表示，在俄罗斯营业的欧元区银行应尽快撤离。这个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以来，欧洲央行第一次呼吁这些银行结束在俄罗斯的业务。在西方实施制裁下，这些银行对俄罗斯经济有重要作用。俄罗斯面对国内外压力，北韩日前已经表示要和普京加强战略合作，外界关注中共未来的动向。目前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空中军演已经展开，有25国近万名士兵参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北约成员国的日本，和尚未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亦在这次参演名单中。外界认为演习带有强烈政治意涵，不单止要向俄罗斯展示北约的军事实力，亦向印太地区的对手表明保护日本与韩国等伙伴的决心。中国人口持续下降，幼稚园最先受到冲击，出现招生难现象。据国内媒体报道，6月开始，中国多地幼稚园开始新学年报名，成都出现大批幼稚园报名人数是个位数，甚至零报名情况。 例如皮都区18间幼稚园中有5间报名人数是零，报名最多的一间亦只有36人，多数幼稚园报名人数是1至6人。成都高新区曾经有学位紧缺问题，但今年至少5间幼稚园只有2至6人报名，其中一间环境好好的幼稚园招生125人，实际入学只是1人。高新区15间公办幼稚园发布招生公告，空余学位达300几个。北京、上海、重庆等多个城市幼稚园亦出现招生难，从一位难求摇号入园到招不满。今年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，幼稚园开始进入破产潮。而且今年入读幼稚园的小孩子基本是2020年出生，而单按照中共官方统计数字，2021年出生人口比2020年再减少140万，也就是说明年中国幼稚园招生会更加困难。在四川从事青少年公益教育已有10年的何培荣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，幼稚园招生难现象在成都尤为突出，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成都本地的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。第二，经济衰退，在成都打工并且带着小孩子来打工的人口减少。何培荣又说，除了幼稚园，小学亦出现这种现象。在四川的农村，前几年出现非常严重的所谓乡村小学的消失及合并，原来每一个村都有小学，但都被合并了，合并到中心小学，主要原因是出生率减少。据专家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可能有超过100万小学教师过剩。继人口减少、出生率降低后，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亦逐渐减少。据大陆第一财经报道，去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是683,300对，创下37年来新低，同比减少803,000对，与2013年最高峰相比下降近50%。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步步进逼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日前表示，一定要守护台湾主权，维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。据 New Talk 新闻报道，6月13日，赖清德在苏贞昌及立委吴炳睿等人陪同下到镇北宫出席活动。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，明年一月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对台湾至关重要，他不单只关系到台湾的未来前途、子孙的幸福以及宪政体制的延续，更重要的是会对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产生影响，全球都对此高度关注，希望大家团结一致，努力争取选举的胜利。赖清德仲提出四个承诺，面对中共的威胁，首先一定要坚持台湾的发展道路，捍卫台湾主权，维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。其次，一定会尽心尽力维护两岸台海的和平稳定。第三，将全力推动经济发展，不单只要扩大科技产业，还要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。第四，坚决支持打击黑金、枪械和毒品，维护社会治安，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使善良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。苏贞昌在致辞时表示，自由民主已经是台湾人的 DNA， 不能够放弃，台湾人一定要顾好台湾，民主自由香火要代代传。他呼吁大家支持，比赖副总统变成赖总统。英国政府近来明显软化对中共的立场，外相祁湛明更计划访问中国，但遇到强烈反对，甚至有消息指将由部长级官员辞职抗议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首相申伟成背弃选举承诺，没有在最新国防外交评估中将中共定为威胁，更拒绝关闭境内30家孔子学院。以往被视为对中共强硬的祁湛明逆转口风，强调英中要建立稳健而具建设性的关系，更计划在今年内访华。12日，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，多名议员关注政府的政策转向，其中在野党工党的下议员布赖恩特表示，中共仍制裁多名英国议员，而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亦被禁止进入英国国会大厦。 布赖恩特追问其责名会否带保安事务国务大臣董建达一同到北京。董建达因为联署谴责中共迫害新疆人，在2021年被中共制裁禁止入境，因此布赖恩特的提问相当尖锐。执政党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采访时亦发出警告，如果外相坚持访问中国，将引发党内强烈反对声音。施治安表示，其暂名讨好那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，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。每日邮报引述消息称，如果其暂名访华，新委城政府内将有部长级官员辞职抗议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